第七十二章，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时基督正处于两个制度和两个大礼节的分界上，他上帝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即将献上自己为赎罪祭，这样他就要把那四千年来预表他死的表号和仪式之制度废除了。当他同门徒吃逾越节筵席的时候，他设立了一个纪念他伟大牺牲的礼节来代替逾越节。犹太人全国性的节期将要永远过去，而基督所设立的礼节要在各方各处世世代代为他的门徒所遵守。古时逾越节的设立原是做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被拯救出来的一个纪念。上帝曾指示，当他们年年遵守这吩咐时，儿女若问起他的意义，他们就要将这一段历史重述一遍。这样，那奇妙的拯救就必留在众人的心中，历久如新一般。基督设立圣餐礼，乃是要纪念的因他的死所完成的大拯救。信徒要遵守这礼节，直到他带着能力和荣耀第二次降临的日子。这礼节是一种纪念，是我们常把他为我们所行的伟大作为铭心不忘。当初以色列民从埃及蒙拯救之时，他们是站着吃逾越节晚餐的，并且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预备赶路。他们遵守逾越节的方式是与他们当时的情况相符的，因为他们即将从埃及地出来，开始在旷野里走一段痛苦而艰难的路程。但到基督的时代，情况已经改变了。他们不再是将要从异邦之地被赶出来，乃是已经住在自己的国土上。为要符合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安息，那时的人都是侧身靠在榻上吃逾越节筵席的。他们在桌子四围放着卧榻，客人可以躺下，用左臂支着身体，右手拿着食物。这样客人就可以将他的头靠在那躺在他左边之的胸膛上，他们的脚就伸到榻边，那在外围伺候的人就可以为他洗脚了。这时基督仍在那摆着逾越节晚餐的筵席上，逾越节用的无酵饼就在他面前，没有发过酵的逾越节的酒也在桌子上摆着。基督用这些象征来代表他自己毫无瑕疵的牺牲。任何被酵罪和死的表号所腐化的东西都不足以代表那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卖主的犹大当时也参加了圣餐礼，他从耶稣手里领受了那表明他舍身流血的饼和酒，他也听见主的话：“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叛徒亲身在上帝的羔羊面前，竟敢沉闷抑郁地默想自己的毒计，并怀着他那阴险报复的恶念。基督在洗脚的时候，已充分证明他洞悉犹大的人格。他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这句话使这个假门徒确知基督已洞悉他的奸计。如今基督更清楚地说出来了。当他们坐在席上时，他望着门徒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直到此时，门徒还没有怀疑到犹大，但他们看出基督似乎是非常难过， 于是有一层黑云掩罩着他们，像是有一种可怕的灾祸即将来到似的，其性质却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大家默默无言地吃着筵席，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听见这话非常惊异惶恐，他们不明白他们中间怎能会有人这么没有良心地对待他们神圣的教师。他们为什么要卖他呢？而且卖给谁呢？谁的心里会生出这样的念头呢？主所眷爱的十二个门徒既比其他的人更有权利得听他的教训，享受他奇妙的爱，主又是那么关心他们，使他们与他有亲密的来往，他们中间总不至于有人要卖他吧。门徒既明白耶稣这句话的意义，也记得他所说的话是何等的真实，他们心中惧怕，并对自己怀疑起来了。他们开始省察自己的心，看看有没有藏了一点反对他们夫子的意念。他们以极痛苦的心情一个一个地问耶稣说，主，是我吗？唯有犹大坐在那里默不作声。约翰大为困惑，最后问耶稣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当门徒问主是我们的时候，他们曾严密地彼此注视着每个人的脸色，所以犹大的静默使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他身上。在大家发问和表示惊异的混乱情形之中，犹大没有听见耶稣回答约翰的话。现在他为要避免众门徒的注意起见，就像他们一样的问耶稣说，主，是我吗？耶稣严肃地回答说，你说的是。犹大因自己的阴谋被揭露，又惊异又慌张，就赶紧起来离开楼房。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这个叛徒即转而离开基督，走到外面的黑暗中，这在他真是到了夜间。犹大在没有走这一步之前，他还没有失去悔改的可能，但在他离开他的主和同道弟兄之时，他也做了最后的决定，他也越过了最后的界限。耶稣对待这个受试探的人所表示的忍耐，真可谓奇妙之至。方为挽救犹大所能做的事都已做了。在两次与祭司立约卖主之后，耶稣仍给他悔改的机会。由于洞察着叛徒心中的奸计，基督就将那显明的神性的最后确实凭据给了犹大。对于这一个假门徒，这就是要他悔改的最后呼召。基督那兼有神人二性的爱心所能发挥的感化力，都毫无保留地用在犹大身上了。慈悲的浪潮虽然被顽固不化的骄傲反击回来，但仍以更有力的慈爱浪潮冲击过去。犹大虽因自己的罪恶被揭露而诧异震惊，但他反倒更坚决了。他从圣餐的筵席上出去，决心要贯彻他卖主的阴谋。基督宣布犹大的有祸，对其他的门徒则是怀有怜爱意志的，这样他就把他证明他为弥赛亚的最大凭据给了他们。他说，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如果耶稣一直保持缄默，好像不知道那将要临到自己身上的事，门徒或许要认为他们的夫子没有神圣的先见，并且是出乎意外的被卖到弑杀这暴徒的手中。在一年多以前，耶稣早已告诉门徒，他拣选了十二个人，而其中有一个是魔鬼。如今基督对犹大所说的话显明他完全知道他的奸计，这就可以在他受辱的时候兼顾他真实门徒的信心。而且当犹大遭遇他那可怕的结局时，他们就会想起耶稣在叛徒身上所宣布的灾祸了。救主还有一个用意，他原来知道犹大是一个叛徒，但他依然设法帮助他。他在洗脚的时候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门徒当时不明白他的话，即使他在席上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时，他们仍不领会。 但等到后来他们明白了他的意思时，那时他们就可以思想上帝对犯罪极严重的人所表现的忍耐和恩慈了。耶稣虽然从起初就知道犹大的为人，但他还是洗他的脚，而且这个叛徒也有权利与基督同吃圣餐。这位大有忍耐的救主发出种种的劝告，希望罪人能接受他，并悔罪改过，解除罪污。这就是给我们的榜样，让我们认为一个弟兄犯错误或犯罪时，千万不可离弃他。我们不可漠不关心地与他隔离，让他陷在试探之中做撒旦的猎物，或者把他赶到撒旦的阵地上去。这不是基督的方法。正因为门徒有错误和缺点，他才洗他们的脚，而且除了犹大一人之外，其他的门徒都因而悔改了。基督的榜样不许他的门徒排斥他人参加圣餐。圣灵固然明白指示，固然犯罪的人不得参加圣餐，但除此之外，没有人可以擅自审定别人。上帝并没有让任何人来决定谁可以参加这礼节，因为谁能洞察人的心呢？谁能将败子从麦子中分别出来呢？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当信徒聚集举行圣礼时，必有肉眼看不见的使者前来参加。这一群人中或许也有一个犹大，若是这样，就必有黑暗之君所派来的使者在场，因为他们总是伴随着一切不肯受圣灵约束之人的。可是天上的使者也必在场，每一次这样的聚会都会有这些看不见的来宾参加。或许也有一些不是诚心爱慕真理的人愿意参加，但不应当禁止他们。因为当日耶稣为门徒和犹大洗脚时，那些在场的见证者也必来到我们中间。那时他们比我们常人所能看见的人还多。基督必借着圣灵来印证他自己的礼节，他必在那里将人刚硬的心感化过来，叫人知罪。眼目所表示的神色，内心所蕴藏的痛悔，没有一样能逃出他的注意。他正等待着痛心悔改的人，一切都准备妥当来接纳他们。那曾为犹大洗脚的主，渴望洗去每一个人心中的罪污。我们不要因为有一些不配的人在场，就不去参加圣餐。每一个门徒都当公开参与，借此证明他接受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基督必在这些他自己所指定的约会中与他的子民相交，并由于他的灵格而加给他们力量。既或主持圣礼的人因心守不洁而不配，但基督依然要在那里服侍他的儿女。凡全心依靠他而来参加的人必大大蒙福，凡疏忽这些与上帝亲近机会的人必要遭受损失。对于这样的人，正可以说他们不都是洁净的。基督既与他的门徒一同吃饼，一同喝葡萄汁，他就必与他们立约，做他们的救赎主。他把这新约交托他们，使一切接受他的人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并与基督同作后嗣。由于这约，他们就可以享有上天所能赐的今世和来生的一切福惠。这约是要用基督的血来使之生效的。这个圣礼是要门徒纪念那为整个堕落的人类，也是为他们个人献上的伟大牺牲。但是圣餐不应成为一个悲哀的礼节，因为这原不是他的宗旨。当主的门徒聚集吃他的圣餐时，他们不可纪念或悲叹自己的缺点，不可讲论自己过去的宗教经验，不论那经验是令人鼓舞或是令人沮丧。他们也不要回忆自己与弟兄之间的旗舰。洗脚的预备礼节已把这一切都解决了。自省、认罪、彼此和好都已经做过了。如今他们乃是来与基督相交，他们不是站在十字架死亡的阴影之下，乃是站在十字架救恩的光明之中。他们要打开心门，接受公义日头的灿烂光辉。由于基督宝贵的血洗净了他们的心，他们的眼虽看不见他，但他们却要充分地感觉他的灵格。他们要听见他的话，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我们的主说：当你的罪定现之后，要记得我已经为你死了。 你在为我和福音的缘故遭受虐待、逼迫和苦难时，要记得我的爱是那么大，甚至为你我已舍了我的生命。当你觉得你的责任艰难、你的负担沉重时，要记得我曾为你的缘故忍受十架、轻看羞辱。当你难堪的试炼而畏缩退避时，要记得你的救赎主，他是长远活着替你祈求。圣餐礼是预指基督第二次的降临，他的宗旨就是要把这个指望很生动的铭刻在门徒的心中。每逢他们聚在一起纪念他的死，他们就重述他怎样拿起饼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在苦难中就因指望他们的主复临而得了安慰。他们想起这句话：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个应许对他们真是有言语难以形容的安慰。这些事是我们所永不可忘记的。耶稣的爱及其激励人心的能力，我们应时常纪念。基督设立这个礼节，是要向我们说明上帝为我们的缘故所表现的爱心。若不借着基督，则我们的心灵绝不能与上帝联合，而且弟兄与弟兄之间的联合和爱心也必须因着耶稣的爱而凝固垂诸永久。唯有基督的死才能使他的爱在我们身上生效，唯有因他的死，我们才能欢欢喜喜地仰望他的复临。他的牺牲乃是我们指望的中心，我们必须把信仰建立在这一点上。我们往往把那些指着救主受辱和受苦的礼节过分的形式化了。基督设立这些礼节原是有一定的目的，我们的良知良能必须觉醒起来，去掌握敬虔的奥秘。大家都有特权更深入的去领会基督为人赎罪而受的苦难。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必须仰望在独楼地挂着垂死之救主的十字架。为了我们永恒的利益，我们务必显出相信基督的心。我们的主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就我们的肉体而论，这两句话也是实在的，因为连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也有赖于基督的死。我们所吃的饭是他舍身得来的，我们所喝的水是他流血换来的。每一个人不论他是圣徒或罪人，在吃饭的时候都是靠基督的身体和宝血而得滋养。每一餐饭食都带有独楼地十字架的印鉴，每一个水泉都反照他的光辉。这一切基督在设立那代表他伟大牺牲的礼节时都说明了。在楼房上举行的那一次圣餐典礼所照出的亮光，使我们每日的饮食成为神圣，于是家庭的饭桌成了主的筵席，而每顿饭都成为一次圣餐了。就我们属灵的生活而论，基督的话则更为真实。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由于接受那在独楼地的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出来的生命，我们才能度圣洁的生活。而我们接受着生命，是由于接受他的话并实行他所吩咐的事，这样我们就与他合而为一了。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段圣经特别适用于圣餐礼上。当我们因信而思念我们主的伟大牺牲时，我们的心灵就必吸收基督属灵的生命，我们也必从每一次的圣餐礼中得到属灵的力量。于是这礼节就形成了一种活的连接物，把信徒与基督连在一起，因而也得与天父连在一起了。可见这礼节特别是在需要依靠的人类与上帝之间建立了一种密切的关系。当我们领受那代表基督舍身流血的饼和酒时，我们就在想象中参加了那在楼房里所举行的圣餐礼。 我们似乎也进入了因背负世人罪孽的主所受的惨痛而成圣的克西马尼园，我们似乎看见了他那使我们与上帝和好的挣扎。如此，基督钉十字架就展现在我们眼前了。当我们仰望那被钉的救赎主时，我们就越发充分地明白天上的主宰所付之牺牲的伟大及其意义。救恩的计划在我们面前大放光芒，而且我们一想起独楼地的景象，就必生出活泼和神圣的感情。我们就必要口唱心和地赞美上帝和羔羊，因为凡时常纪念独楼地的种种景象之人，心中绝不会怀有骄傲和崇拜自己的念头。凡仰望救主无比之爱的人，一定能提高思想，纯洁心灵，改变品格，一定能作为世上的光，反射相当的神奇之爱。我们越思念基督的十字架，就越能像使徒保罗一样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